我们就我先读读头一章幻灯片，好不好？第二章，请各位，第21章第一节，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2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跳到20节。当那些日子，怀孕的还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了。接下来我们要念我们读过的但以理书的9章24到27，蛮困难的一段，请各位念。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72个7，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停代号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7，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27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倒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主，我们再一次侍立在你的话语面前，可能我们会觉得这话甚难，有谁能听得呢？主，求你把我们带到你自己在地上的最后一周受难周的里面，你在那针锋相对跟犹太教的那些宗教领袖刀来剑往的时候，到底你对我们说的是什么？到底你今天对我们说的是什么？今天你给我们的命令，让我们怎么样过地上的日子？求你把你的话解开，让我们知道如何生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谢谢。我们在今天读这段圣经，已经是耶稣基督骑驴进耶路撒冷之后的一连续。我们讲过，骑驴进耶路撒冷是中束的主日，是礼拜天。那这个时候，在今天的读刚刚读的圣经里面，很可能是礼拜二或者礼拜三。耶稣基督这位万王之王， 当他要进到耶路撒冷，而且应验先知500多年前的话，说看哪，那位锡安的王要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进来，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场面，因为王怎么会骑一个小驴子呢？在圣殿的里面，耶稣基督宣讲福音，他在那边赶洁净圣殿，这个时候就有宗教领袖起来问他，责问他，你到底的权柄，你凭什么权柄在这边做这样的事，而且你的权柄是谁给你的？耶稣基督一句话就说，约翰到底是从来人来的还是从天上来的，他们就闭口无言。之后他们刁难的话问他说，能不能够纳税给罗马的皇帝？耶稣基督拿着一个罗马的银钱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之后带出一个正面的信息，是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谁？神自己。马上就把他们那个狡诈的问题完全的解决。之后这一幅的图画，现在你们可以看得清楚了，是这一大堆的宗教领袖，在特别是撒都盖人，他们不相信复活的事情，他们举了一个按照摩西的律法，但他们编了一个光怪故离的一个故事，是说到有一个嫂嫂，一个男的娶了一个女的，之后呢这个先生死掉了，所以照摩西律法兄终弟及，所以他弟弟要起来娶这个女的，之后第二个也死掉了，之后第三个上来，一连七个兄弟都娶了这个，他到复活的时候，这个女的到底是谁的太太？耶稣基督回答说，这世界的人有嫁有娶，那世界的不娶不嫁。他一讲 this age that age， 他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里面讲到神的自称，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在说神的启示的时候，已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几个老祖宗已经早就过世几百年了，但是耶稣基督用这句话说，神现在是他们的神，而且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 for him， 在他的眼光，在神的眼光，这些人都是活的。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应该上个礼拜讲的。就这一句话让人马上显出来，看见这一般的刁难他的人是没有任何的 idea， 不晓得这个属灵界跟属世界，这个地上的摩西律法跟在神面前的新样有什么不同。所以当他们今天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的圣经，一开始五节的圣经是一个耶稣基督在圣殿的里面看见一个穷寡妇，把他自己养生的需要都投上。当他投上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在那边赞扬他。但是这个寡妇何等的贫寒，何等的可怜，他所投上的真是微不足道。但是相对的，是耶稣跟他的门徒就走到圣殿的里面，他大概是在每门有金碧辉煌、有美丽的大石头，是这个希律王为他们46年盖起来的。顺便讲一下，希律王是罗马的巡抚，这个人不是因为他敬畏神，他知道耶和华神是谁，因为他是一个建筑狂，他最喜欢盖许多漂亮的东西，所以呢没地方再盖了，就替你们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给你盖一个圣殿，你们喜欢圣殿，我盖的圣殿比你以前的圣殿更漂亮。所以每一次当耶稣基督的时代，当人进到这圣殿的时候，他们说看哪，这美丽的圣殿，看这石头，看这个供物的装饰。每一次你进到这个圣殿的时候，你的都被那个建筑物所吸引住。但就在这个中间，另外一个对比是一个寡妇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投了2个小钱，
耶稣基督说他所投的比所有这一切，比这些所有财主所奉献的，比你所看见这殿宇都更多，比他们加起来还多。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耶稣基督最后的这一段的日子里面，不只是他与犹太教的领袖在那边刀来剑往的交锋，而且是物质界与属灵界的交锋，是一个肉体遗文臣服的传统与心灵的新样的一个强烈的对比。在这个地方短暂的俗世的瓦解在那个永恒的主、永恒造物主的眼光之中，这个是耶稣基督最后这一个礼拜他在做的事情。今天我们接着后来读的第六节往后的那一段，在路加福音的21章，但是一般在路加福音没有特别讲是耶稣基督在哪里讲的，但是跟马太福音一起读，大部分读圣经的人相信是跟马太福音的24章、25章并在一起，因为时间也很近，而且内容像得不得了。所以呢，今天讲完了之后，下礼拜天要再讲这个橄榄山揭秘，所以请各位可以用一个礼拜的时间好好的把路加福音的21章跟马太24章、25章再读一遍，好不好？好像没几个人说好哈。下礼拜可能没有人哈，我只好不来了。是耶稣基督在橄榄山上面坐下，下礼拜再让你们看见其他橄榄山的照片，好不好？讲到一个末时，这个希腊文 soteria 说到一个大终局，说的 completion of time 是时间的终止， the end of time， the closing of time， 在圣经整个新约的里面只有出现6次，这个 soteria 这个字在新约的里面只有出现6次，5次在马太福音。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集中在对犹太人特别讲到这一件，因为马太福音特别是对象是犹太人。我们刚刚已经看了这样的一个对比之后，他们门徒跟耶稣基督走进圣殿，说到我们刚刚说的圣殿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正在人那么高兴那么兴奋在那边看见那个圣殿的美丽的时候，耶稣基督讲什么？耶稣基督说，今天你们所看的这一切，将来的日子要到了，在这边没有一块石头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不被拆毁。门徒听见这个问题听见这样的一个宣称，他们就有两个问题。哪两个问题呢？头一个，这些事是什么时候会发生？是哪些事？什么事？就在上面呢。什么事？圣殿被拆毁这件事，什么时候会发生？第二个问题，有什么预兆？所以头一个是什么时候，第二个是什么预兆。各位如果这个礼拜念真的回去念了马太福音24、25，你会发现路加福音门徒问两个问题，太福音门徒问3个问题，所以那个要等下个礼拜再谈。但请各位回去找找看，门徒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的记载问了哪3个问题，跟这2个问题像得不得了，但是今天不告诉你。哦，已经打出来了，不告诉你。相信你们眼睛不会这么快，但是在这个地方，马太福音还有路加福音21章都讲到，在这些事情发生的之先会发生一些什么事。头一个是我们今天念过的，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基督在这里，他是一个自称为基督却是一个假的，他是非常像，但是他是不似是而非的。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记载，在有假基督有假先知。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多花时间讲这个，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些异端， 如果你看前几年流行的不得了的那个 Da Vinci Code 达文西密码那本书，许多人甚至基督徒，幼稚的基督徒都被困扰了。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用一些伪经的东西拿来当成正典，这些的困扰是一般人没有经典的历史的人非常容易弄混乱的。再加上我们的 Dan Brown 这个小说家写的那么精彩，除了假装假假冒以外，还有战争。他说要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边的照片有一张是1922年在希腊那边灭族的大屠杀下面的。我真的盼望那些照片不是那么清楚。这是什么？南京大屠杀。我在这边放这些照片没有意思要引起您的国仇家恨。那当年日本人怎么样在南京大屠杀的事情，那我不细讲了。那边上面一排不是观众，是头啊。那你说日本人怎么会这么残酷呢？事实上，在柬埔寨的大屠杀，这个头骨堆在一起；在卢安达，非洲的卢安达的这个灭族大屠杀也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在那边生气日本鬼子。中国人杀起人来也差不多。之后除了战争，民攻打民，国攻打国以外，还有地震，神户地震，台湾地震，阿米尼亚地震，中国地震，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还有是饥荒，多处必有饥荒瘟疫。我们在美国的问题是吃太多，所以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但是如果到这个地方，这三高都不会有问题。还有一个是被迫害，信主的人会被迫害，而我有人甚至家里的人要把我们告我们，让我们受逼迫。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说，我们如果不是主许可，一根头发都不会损坏，但是也明明的告诉我们，有些我们中有些人要失丧生命，这些都是一些出奇。哎，你说你的讲义上面不是说历史吗？呀，从耶稣基督之后，这样的历史，这些情况就一直在发生，一直在发生，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频率越来越高，厉害程度越来越重大。但是为什么你在这边写历史，我在这边写历史的那个 title 讲义上，为什么在这上面我打出奇呢？是因为马太福音、路加福音没有写。马太福音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很像的话，跟路加福音很像的话，他说这都是灾难的什么起头 ，the beginning of the birth pain， 是不光是一个灾难。是一个妇人生产的惨难。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中间有这样经验的，或者我们的夫人太太有这样经验的。当怀孕的时候，你又期盼到那一天，那一天会不会来？哎，一定会来。但是会什么时间来不知道，会程度会怎么样不知道，在惨痛的中间会拖长多少时间也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主耶稣讲到要末日来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说就好像一个妇人生产一样，是一个产难。在这个产难里面，这些事情发生，刚刚的这些饥荒、迫害、征战，这些事情的发生是出奇，等于是阵痛的开始而已。马太福音还有一个，他说到了24章25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亲爱的弟兄姊妹，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到圣殿，马太福音里面提到但以理的预言，马太福音提到犹太教犹太人，讲到20节讲到安息日，因为马太福音是特别的对象，是冲着犹太人写的。 特别是以后要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事情，我们今天不多做解释，但让你知道。但是你一看到马太福音主耶稣在24章在橄榄山上面提到的，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的时候，你马上就联想我们刚刚读的圣经，也是我们去年讲过的70个7里面但以理书第9章24节到27节，他说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现在你们可以看得见，有颜色可以看得见。所以我们需要回头看一下但以理书，不要紧张哈，这个橄榄山揭秘还有下个礼拜第2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退回来，再回到但以理书来看但以理讲什么。这一段的确是不容易了解，不容易了解。这边讲到70个7，英文是 70 weeks， 70个礼拜。他这边但以理书说你跟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这你是但以理啊，定了70个7，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有70个7和62个7。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如果你去年在这边听过我们牧师70个7，你记不记得怎么回事？如果现在来考个期末考，有几个人考得及格？都还给牧师了哈。接着他说过了62个7，刚刚说有7个7，有62个7，但是过了62个7之后，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27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刚刚我们念过的，并且有愤怒倾倒在那行毁坏可憎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弟兄姊妹，你还醒的吗？还醒的，感谢主哈。预言困难不困难？困难哈，困难。到底在主前500-600年，但以理在讲什么？到底这个预言是应验了没有应验？我们现在一点点来看。这个是但以理在主前500-600年讲的。他那边头一个说到有62个7，过了62个7，那受膏的则必被剪除，刚刚你念过，我就不再重复。而且还有一王的名要来毁灭这城和圣所。在这边你看见有7加上62，还有加上1乘7啊，数学了。有头一个是7个7，第二部分是62个7，第三个是1个7，或者叫做3个半个7。那这个七，一个七是说到一年，犹太人的年是360天，不是365天。所以我通常，所以英文它的翻译是 70 weeks， 是70个礼拜。但是这70个礼拜，每个礼拜是7年，所以我就叫它叫做年周。你说年周哦，我们马上我们夫妻要过周年，不是周年，是年周。因为是 weeks 啊，是一个年当成一个，那所以70个年周，也就是中文圣经翻成的70个7。他说头一个七啊，也头一个七呢，因为一周就是7天，就是7年啊，所以他头一个七是49年，是从古列王波斯王古列发召叫他们。被掳的人归回，被掳在外面几十年， 回到耶路撒冷去重新修造圣殿，这是在主前的586年，这样子这件事情神奇的发生了。圣经上或者历史里面没有任何的记载古列是基督徒，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是这个王仍然王的心好像浓沟的水在神的手中随意流转，这个王忽然间就让他的这些渔民能够回到自己的老家，从他的出令他们可以回去可以修造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圣殿的时候，到耶路撒冷的城修好就是头一个期，也就是49年之后，从耶路撒冷在所罗巴伯的这个领导底下修好的那个圣殿是第二个殿，头一个殿是所罗门王的殿，第二个是所罗巴伯的殿。所罗巴伯的殿，我相信我们今天，我相信可能过去牧师们有讲过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跟马拉基书，有没有人听过？那以后可能我们到了下半年要讲哈。那是被掳后的历史，有3卷先知书：撒加利亚、马拉基跟哈该。那有2卷历史书是以斯拉跟尼希米啊，这2卷历史书3卷的先知书要并在一起看的时候，就非常的明白，是在他们归回到他们重建，一直到受膏的军被剪除，受膏的军是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路加福音21章。骑驴进耶路撒冷，在这边的圣殿里面，在橄榄山上面有这样的讲论，把一个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揭开它的秘密，把它的这一个事情打开在犹太人的面前的时候，正是他自己这个受膏的君马上要被剪除的时候，从所罗巴伯的殿被重新建造到受膏君要上十字架，434年，满足那62个期。所以，请问70个期有多少个期已经满足了？头一个7个期满足了，第二个呢？62个期满足了，7加62多少？69，还剩几个期？还剩最后一个期。而且在上面单以理书第9章26节，他说一民的王要来毁这城和圣所，这个民是谁？这个王这个将军是谁？你们一定知道，一定有人知道，罗马在主后第70年，罗马将军提多，有人知道？我知道有人知道，罗马将军提多带着罗马军先是围城，就打进耶路撒冷，把整个的城毁掉，在这毁灭中间杀110万犹太人，而且掳走97000，把城烧掉，把他整个的夷平，让圣殿跟城墙，这圣殿没有一块石头落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整个夷平之后还在那个地方撒盐，让他再也没有办法建造，也没有办法耕种。这个事情是主后70年，耶稣基督的最后一个礼拜是主后几年呢？大约30年。耶稣基督讲这个一王之名要来毁灭这城，就是耶路撒冷城和这圣所，这个圣殿的时候，之后70年，罗马大军就毁他们，之后他们就亡国。当门徒问主说，这些事是什么时候会发生？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基督就接着在路加福音21章讲了这一段话。但是讲到20节就直接回头说到那一王之名要来攻打这单以理书说的一王之名要来毁这城的故事，但那路加福音600年之后，耶稣基督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你们就知道 他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距离耶稣基督讲这个话之后40年就发生，在犹太人应该逃到山上，在城里面应该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你进城你会被毁掉，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是经上所说的都得应验。当有一个民族把受膏君钉死，这位受膏君在临上十字架已经宣告他们的命，宣告他们的命运了。你以为他是个失败者，你以为他是一个穷苦的，是一个经不起人看的，人所看见是高大的，是富足的，是有的，不是无的。人所看见的是权柄，人所看见的是他的力量。但是耶稣基督的眼光是透过这一切来看见时间的后面，从短暂的看到永恒的，从物质的看到属灵的，从这一切的事物里面看见它永远的价值跟目的何在。这就是神的眼睛 for him， 在他看来都是人，都是活的，没有一个是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盼望这样的这样的对圣经的读，你能够慢慢开启外面的东西越来越不注意。那我们教会不是在准备扩堂吗？所以我们就不要扩堂。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讲这句讲这篇道不是反对扩堂了，我们为了在这边能够好好的建立神的福音的基地，但是那不是我们骄傲的原因。什么时候我们骄傲，我们就一无所有，好像当年他们一样。主耶稣在里面宣告他们的命运，这是报应的日子。你怎么又来放这一章？我刚刚讲过了，罗马提多将军毁城，这个是有一个王的名，这个来毁灭这城，是一个墙上的石刻啊。这件事情，他们罗马军队进来，把圣殿里面的金灯台这些宝器、这些圣物，通通掳走。亲爱的弟兄姊妹，圣殿是为谁的？是为耶和华神的。耶稣基督降生，他是谁？他就是那位自由拥有的神。当他的百姓不认得他的时候，他的选民犹太人不认得他的时候，他宁愿让他自己立靠着他的名利的圣殿被外邦人拆毁，被外邦人夷平。我们的神不介意人为他的建造被完全拆毁，他介意人要来认识他。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我们今天身在富足的美国，我们在一个富有的一个不光是金财物，而且是人才济济的教会，是我们要怎么样来为着从在现实的为着永恒来做投资。我们所在的所看见的，能够看见教会的外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所看见的不是教会的四面墙，我们里面有多少人，而是在外面我们多少我们自己的同胞，还有我们的邻居，可能不一定是中国人，他们还没有听过福音，神的心在里面没有满足。什么是我们准备过今天的日子？是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这位神让我们看见的。人以为这些大的、这些物质的、这些有的，在他的眼睛里面随时就会灰飞烟灭，但是在人里面的爱主的心、知道神的心意的，而且为着他而活的日子，没有一天是白费的。好，但以理书第九章26节、27节，刚刚我们从24、25、26、27，对不对？26节我们刚刚已经说了，那个受膏君被剪除，他被钉十字架，而且一国的民罗马人提多将军要来毁城，已经7个7、62个7，再来一遍，古列王发令到所罗巴伯建殿完成，头一个7个7。从这件事，所罗巴伯的殿完工重建，到受膏的君被剪除，62个7，434年。在这段的圣经是在这个点儿上，一到但以理书的预言到26节的预言已经应验，已经 fulfilled， 已经应验。27节，一期之内，一期之半，
哇哦，这是什么？我带各位来看一个图哈，以前不容易看见，今天看得见哈。张健最后一排看得见看不见？可以哈，运兰也可以看得见。我现在你知道你坐最后一排，其实我也看得蛮清楚啊，看你也看得蛮清楚。静杰可以不可以看得见？啊，这些都是我们中心的招待，所以坐在最后面。所以头一个是主前445，是古列王下令到所罗巴伯建殿完工49年，七七四十九，头一个七，头一个七，七在这边哈、啊，我们自己手底下打一个标记啊，七。之后从那个点到耶稣基督受膏君被剪除是62个7，还剩下一个七。还剩下一个七，而那个七分两半，前面3年半，后面3年半。如果你在圣经的里面，在单一的书里面，在先知书里面，在就新约的启示录里面，你看见这样的词叫做一载二载半载，加起来多少？一载二载半载多少？3年半。如果讲到3年半，讲到1260天。都在讲最后的一个期的两半，一期之半，一期之半是最后，而最后的那个，我希望今天在座的没有一个人还在那里。那个最后一期很可能这个礼拜会出现，很可能还有很长的时间，中间的第69个期到最后的一个期，中间有一个大的 gap， 一个大空档，那就是神秘的、荣耀的教会期，就是今天你与我在里面。我们下个礼拜再来好好的看最后一个期里面会发生的事情，但是我实在是盼望，你不是还没有蒙恩、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犹太人。我如果这个69个期已经完成了，教会的恩典期已经结束的时候，你听见号筒吹响的时候，你我就上去了。如果下个礼拜牧师不在，你不要，如果下个礼拜你来了，我不是说我要出差哈、啊，你很糟糕、哦、如果很多下个礼拜呀，怎么搞了？哇，这个500人不见了，结果你还在这里，那你就要准备过最后那个3年半。你说你不晓得在讲什么？我希望下个礼拜我们来的时候，大家还没走啊。我不是说死掉、啊。路加福音再一次说，主说这是报应的日子，是经上的话。都应验，在耶稣基督讲的话要应验，在旧约的先知书说的话要应验，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要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足，从罗马的军队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开始了这个外邦人的日子， The days of Gentile，这些外邦人子。但是奇妙的是什么？这些外邦人结果杀害犹太人以后，这些杀人的基督教的信仰变成他们的国教。我今天也不仔细讲那个，整个基督徒的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在好像死灰复燃一样，事实上那是神的计划。今天我们所在的，我们今天只讲了前面一小半，讲到橄榄山揭秘，在耶稣基督最后一个礼拜坐在橄榄山上面告诉要发生的事情，有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到现在我们还在等待另外的一些事情发生。但是到底这个圣殿是什么？当所罗门王的圣殿还没有的时候，他们有会幕。当大卫王想要为神建殿，但是神不许他建殿，直到他的儿子所罗门建殿。所以在大卫活着的日子，没有圣殿。
但是大卫的诗篇里面多少多少的诗篇，我在你的殿里面向你下拜，人对我说我们要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快乐。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卫在讲什么？讲一个还没有出现的圣殿，那个圣殿还没有出现，在大卫的眼睛里面，在他的盼望里面，在他的意象里面已经出现了。一直到这个殿被因为以色列人被不顺服，以至于被拆毁。我今天讲的这个是西律的殿，第三个殿被拆毁，他们头一个所罗门王的殿早就被拆毁了，但是神的殿，所罗门王的圣殿，在被掳大被掳的时候被拆毁的时候，在所罗巴伯还没有重建中间，神的话临到先知以西结，以西结看到的圣殿是什么圣殿？一个灵里面的圣殿。在地上这些东西都会被拆毁，但是神的殿、神的同在、神的居所从来没有被败落过。不管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说我是不相信有神， doesn't matter， 我不是说 doesn't， 对你 doesn't matter， 对神是 doesn't matter， 因为神的荣耀、神的存在、神的威严、神的慈爱一丝都没有因为你我不相信而不改变。圣殿被拆毁了之后，城墙耶路撒冷城墙被打破了之后，在神启示先知的里面，那个殿照样一样荣耀，从来没有败落过。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新约的时候说什么是圣灵的殿？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哦，你说怎么会？我的身体 yes， 因为在你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神的灵要住在你，住在每一个相信他的人里面，你我的身体成为圣灵的殿，教会成为圣灵的殿，是神永生神居住的所在。大灾敬天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是神在肉身显现，在这个地方他被人家高举，被人家传扬，一直要被接到荣耀的里面。你看见圣殿的千秋，不管物质的殿是多大多小，是被建造会不会被拆毁，神的殿、神的同在、神的居所从来没有改变过。在希伯来书说，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他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就在这末时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在末时借着耶稣基督晓谕我们，所以末时 the end time 是从耶稣基督降生开始啊。你说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是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上他说 the end is near， 事实上我们今天 the end is here， 末期已到，末期已临。所以你记不记得一月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的做神的管家，那篇道的题目叫做末时的管家，你记得吗？我说二月给你答案，今天跟下一堂道要给各位答案。我们现在就在一个末期的里面，时候不多了。这个末期有很多的理论，很多的学说，有很多不相信的，很多挑战我们的，但是神坐在他的宝座上，他的圣殿照样屹立。感谢主，这是你我今天是不是能做末时的管家？抓紧这个时间，这个是今天我们讲的。下个礼拜的那篇道更像这张图画，不容易看清楚，但是没有关系。下礼拜在这边，你们看的有什么不同？今天是一，下礼拜二，感谢主。